我们这一节介绍老子的思想，还是一样就他的圣人这个概念呢做一些说明。因为要了解老子的思想，一定要针对圣人这个角色，他有什么样的作用，他到底有什么特色来加以理解。那么最简单最直接的，可以凸显出圣人作为统治者以及他为什么要出来统治，看到天下这么乱，他到底是有什么样的思考的背景呢？最好就参考第57章。我们讲老子的时候呢，我一再强调他的内容啊，不是大家都很耳熟能详的，所以我们还是就他的原点呢来做一个说明。所以请各位就尽量配合，当然我们在字幕上呢也会显示这些原点。第57章说的相当的完整，他说用正规方法治国，用出奇谋略作战，用无所事事才可取得天下。这三句话就很有意思了，叫做以正治国，以奇用兵。治国要用正道，什么叫正道呢？道呢，法令规章非常完备，然后呢每一个人得到适当的考核的机会，让贤良之士可以往上走，国家领导阶级都是正派人士，这叫做以正治国。但是用兵的时候呢，就要以奇用兵，出奇制胜。否则你治国跟用兵都是用正派，打仗的时候也是用正派，那别人来一个奇迹，那个什么突袭，你就怎么办呢？所以以正治国，以奇用兵啊，是可以了解的。但是第三句话最难，以无事取天下。用无所事事才可取得天下，你如果有所作为而取得天下的话呢，必定有后遗症。现在民主社会啊，所谓的政党竞争啊，说实在那是很辛苦的事情，它永远在同一个层次上打转，最后你发现世界各国啊，很难有哪一国的政党它在各方面都很突出。像德国有基督教民主派，虽然称作基督教民主派，他那些政党竞争的手段也不见得符合宗教的要求。因为你一旦陷入政治的漩涡以后呢，大家都用这种手段，就把大家拉到同一个低的层次了。你如果采取高尚的道德标准，那你竞争什么？你就很难这个是获得一种宣传啊媒体的效果。好，再接着，我怎么知道是这样的？是根据以下的事实。以下的事实就是我们特别讲的，第一个天下乱，第二个圣人要出现了。怎么乱呢？天下的禁忌多了，人民就愈贫穷。什么叫禁忌？比如这有一座山，我说这座山啊是神山，山上有神明，老百姓不能去。我说这里有什么？不行啊，这边违背禁忌啊。禁忌在古代往往是指一些跟迷信有关的，你去的话就会如何如何。人有时候很容易受别人误导，或者说受骗。比如我们住在山下，小时候听老人家说这个山上有熊并且还有神仙，他讲一句话哦，有熊并且还有神仙。后来我们长大之后去真的发现熊了，然后我们也同时顺便也接受了他有神仙。我们看到熊没看到神仙哦，那因为老人家跟我们说山上有熊也有神仙，他连在一起讲。我们后来呢听了这个话记下来了，到山上去看到熊了，就想到应该也有神仙。事实上熊是有的了，神仙不一定有。通常我们的迷信啊就从这种方式慢慢的传下去，他把许多有的没有的结合在一起，让你接受了一部分就必须接受另外一部分。所以你要去分辨一个人说的话某一部分是可信的，某一部分不可信的，这不容易。比如我们现在说相信谁是权威吧，假设有一个人得到诺贝尔物理奖，哇，他是诺贝尔物理奖，好，他开始说话了，他说啊，宗教都是骗人的，诶，诺贝尔物理奖讲的话应该是可信的。那问题是他如果谈物理学我当然相信他嘛，他如果谈宗教的话跟我一样的愚蠢，你这个诺贝尔什么奖也没用，对不对？因为你不是研究宗教的啊，你就跟我一样的笨，就没有任何优势。所以我们要避免啊，让一个人的权威呢漫无标准的这个扩延出去。好，他说天下的禁忌多了，人民就贫穷， 民间的戾气多了，国家就于混乱。什么叫民间的戾气呢？老百姓私藏了许多刀啊、枪这些，那天国家当然乱了嘛。黑帮一出动，那刀枪几十支，那怎么办呢？老百姓怎么生活？人们的技巧多了，怪事就会增加。一个是社会最怕什么？最怕太多怪事。有时候你看到有些人呢、啊，有在媒体里面报道，真的不可思议。我看过一些，比如有人专门吃泥土的，每天吃泥土吃一堆也吃饱了，也能过几十年。我有时候很难想象这什么样的胃。有些人还可以吃玻璃，把玻璃嚼着跟口香糖一样，这种很奇怪的事情真是见怪不怪。所以老百姓的技巧多的话呢，怪事就越来越多啊！天下之大，无奇不有。法令定的愈细，盗贼反而变多。你法令定的愈细的话，违反法令人就多了嘛。小偷进监狱出来变大盗，他到监狱进修了啊，那这怎么办呢？所以到最后呢，你因为小小的违规就去判一个人。人有时候许多大的灾难是由小事情开始做成的。有时候心里面呢就要调节自己，不要因为一时的愤怒造成不可收拾的结果。因为愤怒的力量很大。一个人生气的时候，美国有部电影，我记得是李安拍的吧，叫什么电影我也忘了。一个人生气的时候就变成巨人，是吧？颜色都皮肤颜色也变了啊，这个绿巨人浩克啊，所以愤怒的力量特别大，所以你要调节愤怒。有一本书叫做情商，情绪智商叫 EQ， 这本书是从美国翻译来的。他在开头扉页呢第一句话就用谁的话，亚里士多德。所以呢，我们就要了解西方的学者不管学任何东西，他最喜欢用的就是哲学家的话，因为他们了解哲学家的分量。他第一页就说了，亚里士多德说，生气谁都会，但是什么时候对什么人生气到什么程度，这是很难的事情，这是情绪智商啊。所以一个人的 EQ 好不见得代表他不会生气哦，而是在适当的时候生气到适当的时候，有一种状况。这其实就是我们中庸里面所说的嘛，喜怒哀乐之谓发，谓之中，发而皆中节，谓之和。人有喜怒哀乐很正常嘛，但你发出来怎么样呢？恰到好处，就叫做和。你要是完全没有喜怒哀乐，那不是人呐、啊，完全没有情绪，那怎么可能？好，老子把这些说完毕之后，就发现什么？天下确实很乱呐、啊，人民又愈贫穷，国家愈混乱，怪事愈增加，盗贼变多了，这不是天下大乱吗？那好了，圣人怎么来呢？圣人就说了，我无所作为，而人民自行发展，我不用做任何事，你越做事百姓越苦恼越困扰。第二句，我爱好清净，而人民自己端正。我爱好清净，我在上位的人呢、啊、喜欢清净，最好你们几个月都没看到我，不知道我是死是活啊，只知道有个统治者，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，这最好。老百姓就变成自己这个可以这个端正起来。我无所事事，而人民自然富足。所以老子也赞成人民富足啊，谁反对你有钱呢？啊，我无所事事，不增加税收，因为我一要做事的话，要盖长城啦、啊，要凿运河啦、啊，交税。老百姓就是要做工去了，要出钱了。那么我无所事事的话呢，百姓自然就富足了。最后一句。我没有欲望，而人民自己变得真朴实了。在上位的人有欲望，穿金戴银的啊、都是名牌，老百姓看了就效法。上有好者，下必有甚焉者。上头的人喜欢什么，底下人就变本加厉。像这个都是类似的情况啊，因为上行下效嘛。所以孟子说过一句话，很直接，他说：“不仁者。”在高位是薄其恶于众也，一个坏人在高的位置上是把他的邪恶散布给大众，因为他自己是坏人呢、啊，做坏事啊，那老百姓看了之后，那有样学样嘛。就是老子这句话我再念一遍，我念原文，我无为而民自化，我好静而民自正，我无事而民自富，我无欲而民自朴， 他希望老百姓自己画、自己挣、自己富、自己仆，真的会自己这样做到吗？那就要靠圣人了。所以这个圣人的角色啊，从这段看得起来确实是一个关键。所以第五十七章的特色在于说，一方面讲天下乱是因为你很多复杂的情况，另一方面说圣人出来的话呢，他无为、好静、无事、无欲，这种做法造成百姓四种效果非常好。但是归根结底呢，就是他的智慧能够从道，从整体来看。我们有时候想，为什么从道来看就这么有效呢？就会有这么可爱的结果呢？是因为道是整体嘛。假设我今天有所作为，各位想想看，如果汉武帝懂得道家的话，他要去讨伐匈奴吗？他要去做这个做那个吗？他会想到说百年千年之后还不是都一样。当然他也可能比较消极了，所以为什么前面的皇帝行黄老之治就比较消极了，百年千年之后都一样，那你干嘛那么多事呢？还不如这个天下无事，大家这个喝喝茶聊聊天，过得比较自在一点。但是有时候你学道家的话你吃亏啊，因为匈奴不学道家，他来打你怎么办呢？那你这边就只好这个奋发图强去对抗。但是在这个里面就变成是你被他牵引出来一种义气，变成义气之争，到最后你跟他同一个层次了，你无法用这种怀柔政策继续下去，就说你修养还不到一个时候。即使你修养到也不行啊，你说到后面啊，一路下来汉朝靠着这个和亲政策，我把公主嫁到哪里去嫁到哪里去，你皇帝可以有修养，但公主不一定有这个修养啊，对不对？养在深宫，这个是长大了叫我嫁到匈奴去，总是一种委屈嘛。那你说从小在宫中教他们老子，让他们都能够看得透彻，这也不容易。所以人间的事情就这么复杂。今天就是出来一个老子的圣人也没用，因为民智大开啊，老百姓的智慧已经打开了，不叫智慧了，老百姓的思想已经打通了啊。今天信息时代，谁能够让谁这个是封锁呢？不可能。所以在信息时代为什么需要念老庄呢？特别需要，因为信息时代信息是非常丰富呢，观念反而混淆了，信息越多你抓不到真相，不知道哪一句话是真的。那么有时候你看报纸看了超过三份以上，就不知道昨天发生什么事，因为每份写的都不太一样。所以呢，至于说电脑的信息的话，网络上的信息那更多了，直到最后你只有怎么样呢？让自己静下来，安静下来，你的心才能够找到他的路去走。所以在这里就提到圣人他的表现。那么如果说我们要看到老子悟道之后呢，他既然是一个领导者，他有什么跟一般人不一样的地方呢？刚刚只讲到效果，接着就要看他的作为跟一般人怎么不一样。可以看到第十篇啊，老子的第十章。老子第十章呢提到的后面一段，第十章前面也是一种这个圣人的修行，我要提到的是四句，最后四句：生而不有，为而不恃，长而不宰，是谓玄德。什么叫玄德？我们听到玄德想到谁呢？想到刘备嘛，啊，刘备不是字玄德吗？就从这个来的啊。玄德代表是神奇的德，我们一再强调，德就是获得。圣人是获得道的一个启发了，所以他的作为呢跟三句话一样：生而不有，为而不恃，长而不宰。这三句话呢是道的表现哦，道的德的一个表现，最神奇的德，也是圣人的表现。这三句话什么意思呢？第一，生养万物而不据为己有。我们平常生了一个孩子就把他据为己有，把孩子当作自己的代表，让他不能输在起跑点上，让他光宗耀祖。但这种观念呢其实没有什么根据的。我们自己也是父母的子女嘛，从前父母也这样要求我们呢，最后还不是放弃呢？我们现在做父母的人都知道嘛，孩子越小我们希望越大，孩子越大我们希望越小，孩子独立了我们毫无希望啊。最后再重复这个步骤，孩子将来做了父母也是一样重复这个步骤，那何必呢？你如果学老子四个字够了，生而不有， 是你把他生育出来的，但你并没有拥有他，所以孩子有他独立的生命。这跟你制作产品不一样哦。我造一张桌子，桌子属于我的，我可以送给别人，我可以卖给别人，这是我有的。但是子女不是我所有的，你不能说把它当做自己的一个替身啊，延长。第二，为而不是，为代表你做的某些事情。老子不是说无为吗？为什么说为而不是呢？各位就知道了，老子不是真的无为啊，他的无为叫做无心而为，他只是希望你了解，没有人可以完全无为。早上起来不吃饭吗？吃饭能够不选吃什么菜吗？这还是一种为嘛？你完全无为的话，那不是变成一个傻瓜了？到任何地方别人叫你吃什么吃什么，你不能抗拒，不能选择，那怎么活呢？但是你重要的是为而不是。比如我现在办一个事业，这个事业我办成了，但是我不要仗势它，仗势己力，就是说这是我办成的，我叫鞠躬。其实很多时候啊，你有功劳，但是你不要鞠躬。你一鞠躬的话呢，别人认为你已经有功劳，你鞠躬了，好，我们就不谈了。所以老子一直强调功成而不居啊，功成身退是很难的，功成而不居更难。这个事情是我做成的，但是呢我不鞠躬。因为一件事情要做成，绝不是一个人两个人做成的，是许多条件的配合形成的一个趋势才完成的。如果没有各种条件的配合，你怎么可能做成任何事呢？所以我们对于这个功成而不居，这边提到这个为而不是，做成了一件事不要仗势己力，也不要把它归为说是我的功劳。最后一句，长而不宰，能够引导万物而不加以控制。比如我当领导啊，我这个领导很多人，我不要主宰，不要主导他们。这个时代有一个好的风气叫做以服务代替领导。比如说我要领导大家，我用服务的方式让大家跟着我走，而不是说我来控制大家，我来发号施令。所以老子的思想像这样的观念呢，是很符合一个这个现在走向自由的社会的需求啊，尽量让每一个人发挥他本身的才华。你作为一个领袖，就让适当的人在适当的位置上，让他可以发挥。那如果说有什么困难的话，因为每个人情况不同，你从不同的角度看的时候就不一样。昨天还有一个朋友，他也来听了，电话边跟我说，最近老板要他升到更高的职位，他非常不愿意去。老板说，你一定可以升任，我看中你，你一定可以。那他不愿意啊，他如果去的话，别人都会批评他，说你凭什么升官。他也知道，他也不愿意制造同事关系的紧张。我说你到这一步再来想，来不及了。第一个，你为什么以前表现杰出，让老板发现你比别人好呢？那这就是你的问题了，是不是？你以前拼命表现，老板认为你好，把你提拔上来，那你又不要去，上面得罪老板，底下别人说你这个是故意不去的啊，如何如何，变成两边不讨好。我说你现在到这个地步，只有怎么办？老板叫你去你就去，只是你以后表现不要太好，太好的话，你既然个性不喜欢做大事做大官，你就不要表现太好，这样你可以保护自己，也不会让很多同事感觉到压力。因为他正好听老子的课嘛，我就跟他这样解释。他如果听儒家的课啊，就有不同的这个是建议啊。所以你学这种古典的国学是很有用的，到中年的时候学习道家特别受用啊。那么所以这是在这个老子里面谈到圣人他的特色，生而不有，为而不是，长而不宰，这样的领导谁不喜欢？他作为领导，他不会控制你，他不会管你。老子讲得更清楚，圣人要站在老百姓上面，就要先用言语呢把老百姓抬上来。注意哦，欲上民先以言下之，我要站在老百姓的头上，要先用话把老百姓抬举上来，否则我站在老百姓头上说话又是大张旗鼓，这个是趾高气扬的表现，老百姓受不了。因为你地位很高，说话就要谦卑，说话谦卑之后呢，老百姓不觉得你在压迫他，不觉得你地位高盛气凌人，他不觉得。我要站在老百姓前面，就要以身后之，这就是标准的用服务代替领导。 我要在你们前面，我就要用身体，我来做事，在你们后面帮忙。两句话搞定了。啊，欲上明，就以言下之；欲先明，以身后之。先跟后，上跟下。有人说这是策略了，这个圣人是不是太深沉这些呢？那你设法做的没有痕迹嘛？你要练习自己做的很自然嘛？你不能做的很特别，说我现在高高在上，我是领导啊，那各位都是你开始捧他们了，大家听了就知道你是故意说的啊。所以有时候这个是修炼的过程啊，就在于让你这些事情做的无迹可寻，羚羊挂角啊。所以这就是一种心态，因为从整体来看的话，谁先谁后，谁上谁下，做官常有这种情况哦。开始你是我的部下，后面发展的快，变成我的顶头上司都有啊，很多这种例子啊，以前是部下的，几年之后变成上司了，那怎么办？那你还是要尊重别人领导的身份嘛，但是你也不用特别难过，他在你上，他做你上司，或是换一个人做你上司，基本上有什么差别呢？每个人都有上司啊。每个人都有属下呀，你为什么认定说就是他不能当我上司？因为他以前做过我属下，有这种事吗？对不对？那你换一个做过别人属下的人来当你上司，你就开心了吗？这代表你自我执着太强了吗？这叫做化解。我也知道这是很难做到的，但是老子就是一定要告诉你，你悟到的话就会有这样的表现。好，第二个，我们说老子常常谈到无为，我们就直接说了，无为是什么？无所作为吗？是的，但是同时也是无心而为。说到无心而为啊，恐怕更适合老子的意思。有的时候我看一篇报道，谈到日本有一群精神医生，就心理医生，他们研究老子之后发现无为两个字，他们懂了，就用无为来治疗心理疾病，叫做抑郁症，结果效果非常好。你看了这样的介绍会觉得很感动，他们也承认老子的启发。我再说一遍，一群日本医生研究老子，体验到了无为，叫无心而为，就用这个方法来治疗抑郁症。怎么治疗呢？我们先讲我们怎么对待抑郁症的病患吧。我们自己有老子的传统反而没用到。假设一个朋友患了抑郁症，住在医院里休养，今天正好周末了，去看他，带着鲜花水果，很慎重的去看他，进了病房第一句话就问有没有好一点呢？当然没有嘛。第二句话呢，不要想太多了，我就是会想那么多。第三句话呢，看开一点嘛，我就是看不开。你这种问话的方式啊，他的病越来越沉重了。他休息了五天稍微恢复一点，一到周末家人亲戚朋友都跑去加重病情，他永远出不了院了。所以我们这些朋友患了抑郁症很少有出院的，长期待着。我现在就讲一下日本人怎么做。日本医生学会无为之后呢，就跟病人讲好，我们要做实验的，一到周末有朋友来探病啊，先停下来，先跟你讲规则，带着你要看的杂志或是报纸到里面去，进了病房说一声 hello 之后呢，就不要说任何话了，绝不主动说任何话，除非病人问你问题。病人不问你问题，你绝对不要主动说话，因为一般人说话都带有目的性。什么叫目的性呢？我们平常说话怎么可能没有目的性？一见面说你今天好吗，这就有目的性呢，想知道你好不好，希望你变好一点，这种目的性它也带有攻击力。见面说最近怎么样，还没就业啊？这个是啊，最近发财没有，这种话都是有目的的，给别人带来一种压力，期许也是压力啊。我看到年轻的学生，我都现在都不知道该怎么说话了。有时候见到学生说最近在念什么书，一脸愕然就立刻跑掉。他当学生什么都做，就是没念书啊。但是当老师见了学生，除了问他有没有念书之外，我还能问什么呢？是不是？有一次我在校园里，一个学生啊，上过我课，隔了一年了，见到我很高兴，说老师你还记得我吗？我每一次上课300多个学生，我怎么会记得你的名字呢？看样子有点像，我就记得了，但是名字我肯定记不得嘛。他很高兴说老师你还记得我吗？ 我一时不知道怎么回答，想到我既然教哲学啊，我就跟他说，我记不记得你没什么关系，你还记得你自己吗？记得吓一跳啊，跟这个哲学老师讲话很辛苦的，你还记得你自己吗？还听这种问题，有这种问题显然不是表面的问题嘛。我当然记得我是谁啊，但是我还记得，你还记得你自己吗？是说你有没有觉悟呢？啊，学生又跑掉了。所以后来看到学生都不知道该怎么说话了。我们一般人讲话就是带有目的性，所以我们最好不要说话，让别人问你问题，他问什么你答什么，你绝对不要多说半个字。结果呢，每一个人到了病房之后 say hello， 坐下来之后就自己看报纸看杂志，病人开始觉得奇怪，怎么没人理我，我本来很紧张的，怎么没有人问我问题啊。久而久之呢，坐三个小时也没说话，病人就觉得说，你在的时候跟你不在的时候一样嘛。然后等你走了之后呢，他觉得你不在的时候跟你在的时候一样，这就是目的，让病人感觉你不在的时候跟你在的时候一样，一直有人在陪伴他，但是没有人给他压力，这就是他们所知的希望制造的效果。每一个人都这样做，一到周末十几人来看病人，病人怎么没有人跟我讲话，没有人给我压力，他慢慢就习惯了，觉得很自在，任何人在他旁边都不会问他问题，他就慢慢恢复了一种能力，可以跟别人一般交往。半年之后很多人就痊愈了，可以出院了。老子，日本人就公开感谢老子啊，他们很诚实嘛，因为你不讲老子也不行啊。我们现在问日本人，你用什么方法无为，哎，这无为谁说的？老子。所以老子的无为是无心而为。什么叫心？心就是刻意的目的，就是你为还是要为哦，上班还是要上班了，但你不要有刻意的目的，要不然的话，你说我今天上班坐在办公室里面，老板看我坐着发呆，老板问我说你在干嘛，我说我在无为啊，无所作为，那肯定是要开除的。你还是要认真的做，但是你不要有刻意的目的。讲最简单的例子吧，啊，你认真做事，业绩怎么样你不要放在心上。你说我现在做事看着业绩要比去年涨 10%， 提升多少多少，那你压力很大，工作没做完压力就大了，那没有人受得了，久而久之一定得精神官能症嘛。所以你可以做你该做的事，但是不要刻意一定要如何。比如我现在上课，我认真的上课，效果好不好我实在是管不了那么多，将来有些人看着说，哎呀，这课上的很差劲，上的不好，那也没办法啊，合则来不合则去嘛，大家有缘就可以谈一谈。所以你做任何事你只有尽力而做，至于说结果怎么样，岂能尽如人意，但求无愧于心，这话在儒家来说可以通，道家也是一样嘛，就是无心而为，不要有刻意的目的，但是你还是做你该做的事。这样一来的话呢，就是老子就圣人呢、啊、就不会有太大的复杂的问题。我们如果看老子的时候就发现了，他也用到不得已三个字。不得已三个字啊，我们将来讲庄子的时候呢会再做详细的说明。老子里面只有三处出现不得已，这三个不得已呢我们可以看一下。因为圣人不可能说悟道之后就立刻天下太平嘛，天下这么容易治理的话根本就不需要他了。哪三处呢？我们可以看到在29、30、31三章，连续三章出现不得已，然后就没有了，前面没有后面也没有，就中间三章出现不得已。不得已这三章呢，事实上呢，第29章的不得已呢并不是我们所谓的不得已，但是这三章都跟这个什么好像竞争有关系。我们看到第一个不得已，第29章第一个不得已是怎么样的？是不能达到目的。他的原文是说，想要治理天下而有所作为，我看他是不能达到目的了。天下是个神妙之物，对它不可以有为，不可以控制，有为就会落败，控制就会失去。所以这是老子对于这个天下代表什么？人的社会嘛，人间嘛，你不可以有为，有为就会落败，控制就会失去。当然我们要强调的是第一句话，不能达到目的。所以这个是第一个不得已啊，跟我们一般所谓的无可奈何不相关，它是不能达到目的，所以把这个排除。接着再看第30章，这就是标准的说法。老子的不得已跟庄子的不得已不一样，庄子的不得已增加了一些什么？增加了一些随顺的智慧。老子的不得已呢是一种客观的情况，真的让你必须采取某些行为，你不能不行动的。好，我们看30章， 这两章讲的都跟战争有关，代表战争有时候也是一个无奈的事情。但战争应该怎么做呢？老子有什么样的建议呢？我们看一下，我们看第三十章，他说用道来辅佐国君的人呢、啊，不会靠兵力在天下逞强，打仗这种事啊，总会得到报应。军队所过之处长满了荆棘，大战之后必定出现荒年。这个都是当时乱世的描写啊。善于用兵的人呢，只求达成目的，而不靠兵力来逞强，达成目的却不自负。第一个，达成目的不要自负；第二个，达成目的却不夸耀。打仗这种事情，打赢了也不要夸耀，达成目的却不骄傲。同样的，最重要是底下这一句，达成目的却出于不得已。三个字，就是今天的形势啊，走到一条路非要让你做这件事不可，那你做成的话呢，是出于不得已；做成之后呢，不要骄傲，不要逞强，不要夸耀，不要自负。你看最后一句，达成目的却不逞强，所以连续一二三四五五个达成目的，叫做果，结果的果。很多事情呢，有了结果，但是呢，说实在，你不要以结果来自豪，好像是我本来就为了这个结果我才做事的，尤其是打仗这种事。并且关键在于中间那个不得已，达成目的却出于不得已。所以老子的不得已啊，确实是条件成熟了，他没有选择余地啊，逼得我要还手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你还手了，也是记得不要夸耀，不要逞强，不要自负，不要这个是骄傲，这些代表你不以这个来得意的话呢，你就不会在乎这个事情，它对你所构成的牵制就有限。好，最后一句，事物壮大了就会趋于衰老，这叫做不合乎道，不合乎道很快就会消失。因为你达成目的代表你造成一种结果嘛，所以很多时候呢，最危险的时候就是你战胜的时候。多少战胜的国家在战胜之后呢，反而陷入危机，表面战胜呢，事实上国家内部的建设出现问题了啊，内部动乱开始了。所以有时候最危险的并不是那种你知道的危险，你不知道的危险反而是危险。所以你就要经常在保存在一种警惕状态。我们前面谈过老子的圣人怎么修行呢，随时警惕。为什么？就是要避免陷入不必要的困扰。好，我们再看第三十一章啊，也是一样跟这个战争有关。这几章正好代表老子的战争观。武力是不吉利的东西，人们都厌恶它，所以悟道的人不接纳它。君子平时重视左方，使用武力时就重视右方。武力是不吉利的东西，再说一次，不是君子的工具。如果不得已要使用它，来了，不得已要使用它。所以老子全书八十一章只有两个地方，第三十、三十一谈到不得已，两个地方都跟战争有关，代表当时这个情况，老子并不是完全避开世间的，他也知道在各国在争强斗胜的时候啊，你必须有某种立场啊。但是战争这种事情，所以后来孙子兵法啊，就是最聪明的是什么？用谋略嘛，用外交手段嘛。你不要到攻城的阶段，到打仗要去攻城的时候，那就很累了啊。我们死伤这个三成，你们死伤五成，死伤都很大嘛啊。所以上兵发谋，其次发交，用谋略，用外交手段，避开这个直接的战争。在老子来说的话，也认为是如此，因为战争实在是不得已的一个手段啊。那么接着，如果不得已要使用它呢，最好淡然处之，胜利了不要得意。如果得意就是喜欢杀人，这话讲得多明白，胜利了不要得意啊！喜欢杀人的人呢，就不可能在天下得到成功。我们还记得孟子吗？当这个梁襄王问他说谁能统一天下，孟子说不喜欢杀人的人就可以统一天下。这跟老子的基本立场也若合符节嘛，代表这些哲学家看法其实都类似的，对于这种杀人啊战争的事情啊非常谨慎，能免则免啊。因为这个下来之后呢，人命关天嘛，我们也是人呢、啊、 如果杀人在某个情况下被允许的话，我们是人，我们也可能被其他人所杀呀，那不是一种完全的毁灭吗？所以在儒家跟道家也好，都是尊重人的生命的啊。再看最后，吉庆的是以左方为上，凶上的是以右方为上，副将军站在左边，上将军站在右边，这就是说作战要以丧礼来处置，杀人众多要以悲哀的心情来看待，战胜要以丧礼来处置。一般讲左跟右啊，为什么说这个平常呢重视左方，使用武力重视右方呢？古时候有一种观念，认为左阴左阳右阴，我们讲左右，先说左再说右，所以左阳是代表生，右阴代表死，所以战争是在以右边为主，是因为右边代表他要杀的，就好像春天代表生，秋天代表杀一样的情况啊。那么这两章只有这两章提到什么不得已，所以这个说明他的圣人呢、啊，他不是完全超离世间的，他也是活在人的世界上，也不能避开时代的各种困难各种状况啊。但是对于这种严肃的情况，像战争，他是特别去注意要防备的，所以他说不得已的话呢，就一定要怎么样啊？不可以这个太嚣张，打赢了也不可以骄傲，不得已的话呢，战胜的话以丧礼处置，这个谁做得到呢？你看历代的这些大将军作战回来，哦，皇帝都出城来迎接的都有啊，对不对？大将军这个是西征东征回来不得了，都是战胜了就好，不管别人死多少人，他不知道说这个战胜呢、啊、会引起多少仇恨呢、啊、世世代代下去啊。我们看过一个这个什么报道，他说这个在元朝的时候呢，曾经好几次去攻打日本，打日本的时候碰到台风，想不到台风还有这种效果，日本人就很得意，说天助我也啊，说你看你们来侵略我们，这个台风把你们给打跑了啊，那你元朝没办法呀，因为你是那么远去打人家，本来就很辛苦了，但是他们没事的时候就认为天助啊，上天帮助的，事实上台风如果是你日本人可以去安排的话，那这个是啊，什么叫做天道无亲，常与善人呢？你们是善人吗？什么叫做这个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呢？他是正好碰巧的嘛，怎么可能说正好会有安排呢？像这个都是怎么样呢？汉代那种谶纬之学啊，天道什么事情发生，人间发生什么事，把它附会起来的啊，不值得多谈。好，那么老子他提到的圣人有个特色，他说话的时候呢，正面的言论说的像反面一样。这句话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要讲正面的话，比如最简单的就看最后一章，我们念书喜欢有始有终，第一章大家都会背，最后一章也要熟悉一点，第八十一章。第八十一章前面三段话就是正言若反嘛，正面言论说的像反面一样，我们听听看他讲的有没有道理。他说实在的话不动听，动听的话不实在。一个人跟你讲实在的话，老老实实的，他没有加油添醋，不动听，但是动听的话不实在，这个人讲话真是好听，听了半天很多都是假的，他自己想出来的，都是装饰的啊。第一句，第二句，善良的人不巧辩，巧辩的人不善良，再来就糟糕了，我们很善良就不能学习辩论技术吗？这个是，所以这边翻巧辩啊，其实也可以翻成好辩，一个善良人不太愿意多辩论，事情说清楚就好了，说不清楚的话还要再辩论，那这个是没完没了了。我们下次谈到庄子的时候，各位就会发现庄子的辩论呢、啊、没有人辩得过，但他正好有个朋友惠施，最喜欢辩论的，跟他是屡战屡败，惠施跟庄子辩论传没赢过，但他还是要辩，总想找机会胜过庄子，但是不可能的啊！为什么不可能呢？庄子是道家，惠施是名家，这两个家一列出来就不可能了。什么叫名家呢？名家是搞语言的逻辑的，搞思辨的，你专搞逻辑专搞语言的话，完全没有碰到形而上学，那你辩论辩到最后一定没得谈嘛，你只是用语言技巧而已嘛。庄子是道家，有形而上学， 有形而上学之后呢，他看你的这个辩论技巧是相对的，很容易从里面找到漏洞。我们将来谈庄子就会谈到这一段了啊。好，接着了解的人不会不卖弄广博，卖弄广博的人不了解。这样这句话我们有时候念起来很尴尬。你看原文，知者不博，博者不知啊。他后来在别说呢，知者不言，言者不知啊。了解的人不说话，说话的人不了解。所以我们讲道家老子心里面常觉得惭愧，违背老子的原则。我们说了半天老子，老子就说知道的人不说，说的人不知道。那我们说了半天代表我不知道，那怎么办呢？啊，各位没有说话反而知道了，这也是啊很奇怪的一种想法。这叫做什么？正言若反。正言若反就是说正面的言论说的像反话一样，他就是用辩证法啊，让你说你看这个信言不美，美言不信，好像是两种性质互相排除。这只是一个例子，还有很多例子。那么譬如说圣人要让老百姓了解吗？他要让老百姓了解，就要让老百姓变得愚笨啊。那么这一方面来说的话呢，老子就提到啊，我们找个例子来说。他说我们看六十五章好了，因为老子很多原文啊值得我们这个反复的去思考。老子六十五章呢，他提到古之善为道者，非以明民，将以愚之。好，这句话就被当作愚民主义的一个证据了。他说从前善于推行道的人呢，不是用道来教人民聪明，而是用道来教人民愚昧。为什么？真正的聪明啊，叫做分辨的很细。分辨的很细的话呢，代表你忽略了整体。真正的道是整体，从整体来看的时候呢，你分辨的很细是白分的，没有必要像这样分的，分了半天它还有大的地方相同的。所以庄子后来就说什么，他说自其同者视之啊，这是天下只不过什么都是一样的。从他异者视之，肝胆就跟楚越一样。我从你不同地方来看的话呢，肝胆，人的肝跟胆啊是连在一起啊，平常有时候根本我们一般人也分不出来在哪里啊，叫肝胆相照嘛。但是如果你从它的区别来看的时候呢，肝胆的差别就像楚国越国的差别那么大，等于是你要挑它的毛病说它们不同嘛。相反的，你说它们相同的话呢，天下是一个整体。所以这都是从老子思想演变出来。好，我们再继续看他这段所说的啊，看怎么样是这个是人们很难治理呢，是因为自小太多。用自小来治理国家的话呢，是国家的灾祸；不以自小来治理国家，是国家的福气。认识了这两者，就是明白的法则。总是处于明白法则的状态，就称为神奇的德。玄德又出现了，所以玄德呢是神奇的德。还记得老子的《道德经》的德，就是道给万物一种德，德代表万物的本性跟它的禀赋，自然的状态。所以自然状态的表现呢，就是让你不要去造作。我们一直强调不要有心而为，有心就是造作。我们先设定一个目标，一定要达成。很多人就问了，在人的世界怎么可能无心呢？我们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录像带的节目呢？像这个都是二题的问题啊，在老子里面的话不容易找到答案，在庄子里面比较容易。因为庄子的不得已呢跟老子的不得已不太一样。庄子的不得已是说当各种条件成熟的时候你就顺其自然。我们今天做这样的一种这个学习的课程的这个资料也是一个不得已，因为条件成熟了你就顺其自然。因为很多人有这样的兴趣，所以我们就做这样的事情。但是做完毕之后有什么结果，这是并不重要啊。如果我先设计说将来做完毕之后一定要这个卖个多少套啊，那这样的话就变成又有压力了，反而变成这个不没有了解老子。所以我们讲孔孟老庄一路下来，当然是要在我们的作为里面把儒家道家的精华都实现出来，这是不容易啊。 儒家叫你入世，叫你有责任感，道家叫你放开。所以你这两个怎么协调呢？通常我们在生命里面年轻的时候比较容易学儒家，中年之后学道家，上班的时候学儒家，下班之后学道家，啊，至少放假的时候可以学道家嘛。我们到各地去旅游的时候还像儒家一样的到处学习，那就很辛苦了嘛。到处旅游的时候就跟天地大自然结合在一起啊，万物静观皆自得嘛，这是很容易去欣赏。并且想到老子的话，不要跑太远，跑得太远知道的越少啊。那跑得近一点的话呢，这就是至少可以怎么样呢，看得少但是看得深刻。我后来想到一个我在荷兰教书的一件事。我在荷兰的时候，因为荷兰有很多美术馆啊，光是阿姆斯特丹啊就有美术馆了、啊、这个是26座吧，现在大约又增加了。各位想想看，一个城市就有26座美术馆，那老百姓平常啊当然可以去了。你每次去的时候都会发现他们在从事什么小学教学活动，几乎每一个美术馆在上午的时候呢都有老师带着一群学生来参观，有人专门跟他讲解，让小朋友从小开始习惯参观美术馆，参观博物馆，这是很好的教育嘛。你这个教育成的话，小孩长大之后他有空就参观各国的美术馆，这很好的休闲活动啊。好了，有一天我有三个小时，我就到了一家美术馆，一看今天展出60幅世界名画，哇，当然很兴奋啊。各位帮我算一下，三小时看60幅美术作品，看一幅有多少时间？三小时是180分钟嘛，那你有60幅美术作品只有3分钟嘛。各位想想看，3分钟让你看一幅世界名画，你看到什么？3分钟一到换一幅，3分钟一到换一幅，全部看完毕之后什么都没看到，只看到很多颜色混在一起，多反而是少。老子说的多则少，你看得太多了反而什么都没看到。另外一次呢，我又到了美术馆，也是有3个小时，兴冲冲的跑进去，最后发现今天展出一幅画，我有3个小时，我就认真的看一幅画，看了3个小时，看懂了。从今以后在任何地方看到这幅画，我都可以讲得很详细。少则多，多则惑，少就是多，多就造成迷惑，就是老子的智慧。所以呢，你说3小时看一幅画肯定看得很透彻，真的了解了一幅画，绝对胜过你走马观花看60幅画，最后只有眼花缭乱，五色令人目盲。所以这是跟我们学习有关系啊。所以老子只有5000言，你真的去研究的时候超过别的书10万字啊。历史上解释老子的书何止几十万字。所以重要是老子原点，那一句话你看到什么，你想到什么，你从里面可以觉悟什么，你把每一句话都想清楚，在自己生命里面加以实践，就改变生命了，生命就不一样了。所以每天只念一句话就够了。印度有很多人呢喜欢念他们的泰戈尔的诗集，自己人念自己的，这个是诺贝尔奖得主的诗集，也很合理嘛。他们讲一句话，每天早上起来念一行泰戈尔的诗，就觉得人生充满快乐。印度很苦啊，你就要问印度人这么苦凭什么可以活下去，就靠这个，每天早上念一行泰戈尔的诗。我们中国人可以念得更多，你如果觉得念孔孟上班有压力，念老庄啊，每天早上起来老子念一章，保证今天上班心情很超脱啊，做事没压力啊，看到每一个人都从整体来看都可以欣赏，这就是道家的精彩啊。所以呢，在老子提到圣人的表现呢，我们这边特别提到怎么悟道的，他有修炼的过程，他怎么样无为，无言而为，他使用语言的这个奥妙啊，像正言若反还有很多了。我们就讲一句好的，比如说大方无余，最大的方没有角落，一般讲方是4个角嘛，但是真正的方呢是没有角落的，有角落的都是小的方，它不是大的方啊。至于说大器晚成，我们常常看到啊，大白若入，最大的白好像有点黑色，因为你如果是完全白的话呢，太亮眼的话 我们看，你为什么知道天空是蓝色的呢？因为有白云嘛。如果没有白云，你看蓝色你看不清楚，白云衬托起来。你说月亮什么时候最美呢？在水中的倒影最美啊。你看天上的月亮美吗？水中的倒影加上水的那个什么清明啊，一反照出来之后特别的美啊。像这个都是老子能够从这个两面来看，任何东西都会变到它另外一端，对照起来看的时候呢，它本身才能够凸显出来。同样的，我们也是一样，跟别人相处的时候啊，你说采取什么态度啊，刚柔并济啊，宽猛相济啊，这些话在老子里面都是希望你能够这个用到最后，只希望什么，你保持一个旺盛的但是不逼别人的一种生命力，光而不耀啊，可以这个不断的避而新成，让旧的变新的，不断的往前走。那么我们接着呢，最下一节我们再来谈圣人有什么样的示范可以供我们参考。这一节就到这里告个段落，谢谢各位，谢谢。